以声闻如实之，声闻法如实之，声闻即如实之，声闻涅槃如实之。这是三圣的声闻圣，就是说菩萨对于声闻人他的修学方式他的习气等等一一都要如实而知。一方面有行菩萨道呢，他有声闻根性，从声闻来；一方面为了要度声闻根性的众生，需要了知声闻的道理。头一句的以声闻如实之，这是总啊，后边就是一一分辨啊，就在声闻法中，什么叫做声闻呢？这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说这个四谛法的声音声，就是佛说的佛说法的声音啊，这个声闻根性的人听到佛的四谛法的声音，由此体悟了晓得知苦断集，目灭修道，而证到这个灭地涅槃，所谓第四阿罗汉国闻佛声音的说法的声音而悟道的，因此叫做声闻法那么平常越大小二圣说呀，说声闻是小圣，菩萨是大圣，这是约声闻人发愿离心，比较啊偏重于治疗不像菩萨注重在度众生，那么因此称他为之小圣那么应当按照原来的名称称他叫做声闻圣这个声闻圣的他所修的法无论是根性方面还有他修学方面无论是解是行并及所证的阶位，都应当要做详细的研究这是声闻法最起码像天台四教义里面所说的藏教法华寺教里面的藏教，藏教里面所说的道理，那都是属于声闻方面的，能够一一了知的话，那就是对于声闻法有所明白如实之，如声闻的思想实际都能明白，如声闻所证之理一样的实际明白，所以叫做以声闻如实之那么这个总义之外，接下去的分别说明说声闻法如实之，法总包含声闻的修学信解行证方面通通包含在里面。其次这个声闻即即声闻人也不是一进声闻的这个法门里面马上就能得到这个这个目灭修道的目标他正在开始用功修行的时候，也还有他的烦恼存在，烦恼还没有断之前，也有声闻人的烦恼也会造业所以按照声闻法里面呢，开头修这个三智量位五停心观，别相念处，总相念处，在这个外凡位的三个阶位里面呢，都还可能造业的，都会神智会，说不定有的时候也会造到比较严重的业的。而四加行为暖顶人 是第一，要到人威啊，才不堕恶道。人不堕恶道，这句话《俱舍论》里面说的。到了人威，人威有上中下人啊，他要经过这个释迦行位的暖位啊、顶位之后，到了人威的阶位啊，进入人威才不会堕落恶道，就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啊。那么他不会堕落三恶道，就是他不造这个三恶道的业，不造三恶道的业。人威的这个声闻人，他不造三恶道的业啊，才不至于堕落三恶道。那么由此可见，在人位之前啊，甚至前面的顶位啊、暖位，有的时候都还有退转，甚至有的时候也会造着严重的业而堕落三恶道，都还会有可能的。所以他们都还有集，就集里面就是包含惑业，他还有烦恼，也还有会造业的这个因缘。要到忍位之后啊，就不会堕落三恶道了，因为到了忍位啊，他一定不会造三恶道的罪业啊、忍不堕恶道，他不会堕落三恶道啊、原因就是他不造三恶道业。那么从此之后啊，就是去向于解脱了，到了见道威正出国呀，那就一定能过了生死了啊、见道，所以声闻人他最期望的就希望能够证道出国，见道能够得到断见或八十证道出国。那么以后啊，他就会任愿修行啊，断思惑三界九九八十一品的思惑断掉了，就可以证阿罗汉果。所以他最期望的就是要断见或证出国啊、所以对于声闻人，他还没有这个断见惑之前，他还有见思惑存在，这个见思惑就是集啊、那么也要一一如实而知，来善加对之。声闻涅槃如实知，声闻人所证的涅槃呢，就是阿罗汉果呀啊、证阿罗汉果就是得到无生的果位啦，他已经手作一般啦，不受后有啊。证到阿罗汉果，他该做的已经做到了，烦恼见思烦恼已经断除了，见惑八十八识，思惑八十一品都已经断掉了，证到四果阿罗汉啊、那么他从此之后就叫做无学了，无学啊、没有需要他再学的了，因为见思惑断，已经超出三界，证到这个偏真涅槃了。所以要知道声闻所证的涅槃，声闻所证的涅槃就是真谛的偏真涅槃啊，他还不能够证熟圆融啊，只证到偏真涅槃。所以声闻人所证的涅槃也要如实而知啊，涅槃就义也就叫做寂灭啊，就是不生不灭啊，心意叫做圆寂啊，有到了这个境界，功德圆满了啊，烦恼寂灭了啊，那么就是在声闻法证到四果阿罗汉，就是声闻的涅槃。那么这些从因治国的修法啊，怎么样子修行知苦断集目灭修道啊，然后才能证到声闻的四果阿罗汉的涅槃，这都要一一如实而知啊，都不能啊有一点点不了解的地方，要彻底明白啊，然后才能够如法修正，这就属于声闻法。那么现在在我们这个中文的大藏经里面呢，四部阿含经差不多说的都是声闻法啊，长阿含、中阿含啊、增益阿含、杂阿含，这四部阿含经啊，说的多数啊都是属于声闻法啊。那么声闻的修正啊，那么他该怎么样子修学，他的道地灭地 在这里这个十欧函里面都说得很清楚的。每一部欧函也有它别异的经啊，那么律、广律，例如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等，这是声闻的戒律啊。那么论，像居舍论、诚实论等，这都是声闻的论点啊。这就是所谓三藏啊，声闻人的很完备的三藏啊，经律论三藏里面所说的就是声闻法啊。那么我们修学佛法、研究佛法呀，如果刚刚才开始学佛，应当从这个地方先学，先看四阿含啊，先学习这个声闻的这个佛法啊。那么这是基础，就是行菩萨道也要具备这个基础啊，不能劣等啊。先把声闻法、经律论三藏学通了。尤其如果是出家人，先学先看这个四阿含。那么如果是已经受了比丘、比丘尼戒，应当要看过广律、四分、五分、十诵，看广律。纵然不能一一如法去做，也要知道佛事的方轨啊。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当时的声闻人啊，那些比丘、比丘尼众，他怎么样子修学佛法？他的行住坐卧四威仪，这个都需要知道的啊。声闻论点、六祖论、法智论啊、居舍论、大毗婆沙论等，这些都应当要加以修学啊。那么把声闻法的基础打好之后啊，再进一步修学大乘佛法，基础才比较安定，才不会啊对声闻有生疏之感呢、啊，会发生一些问题啊。我们中国人一向认为都是大圣根性啊，而喜欢大，什么都喜欢大啊。那么因为喜欢大呀，那么对于这个声闻法，往往就小看、瞧不起他，甚至不肯去学习，这样子很不好的。那么因为没有声闻法的经验了。修学大乘佛法就一下子研究大乘，那么声闻你还不了解，那么对声闻的结尾也不懂，因此往往发生一些不正确的观念，那么就是解释佛法也会由此不正确的观念呢而找到麻烦，影响到后人的这个错误的观念。举个最显明的例子说例如楞严经啊，大菩提首楞严经，阿难尊者他是当机众啊，那么他在楞严经第三卷听到七大圆融之后啊，才大开大悟，才证到出国须陀园，才见到。那么在这个三卷经这个前面这第一二三卷的听经的时候啊，他完全还是个凡夫啊。你看他第一卷的开头七番破妄，那个七番破妄的那一段就可以看出他跟我们凡夫的情见完全相同的啊。但是有些注解啊，他就是硬性认定说阿难那个时候已经是出国了啊，说阿难还没有听楞严经之前他已经正出国了。那么他也是有根据的，根据什么？根据阿难出家的时候那么他落发出家一见佛闻法呀，有得法眼镜，得法眼镜一般都认为他正出国，因此就断定阿难在没有听楞严经之前他是已经正出国，这是错误的由于楞严文句藕益大师的说法才正确，是认为那个时候完全是个凡夫。假如没有听楞严经之前就证出国了，问题很严重。第一，把声闻的出国的这个甚微啊，把它压低了，没有价值了。为什么？证出国见到了出国须陀园，尚且还抵不过摩登切的沙比加罗萨这个写咒， 还会被邪咒所迷，那这个出国有什么用啊？这出国简直是骗人嘛，是变成没有用的了，还不如外道啊。如果正出国还会被沙毗迦罗先梵天咒所迷，那我们这些凡夫还能修吗？还有希望吗？连希望也有打湿了。所以在楞严的三卷之前，绝对不能看作他正出国啊。那么有些注解就发生这种的错误啊，认为他在那个时候已经正出国了啊。那么发生这个错误，问题最严重的就是把出国的阶位降低了啊。那么失去出国的作用了，实际上声闻法的出国是最高贵的，因为他修声闻法最希望的就是证出国，证到出国之后啊，任愿断思惑，就必定能证到四果阿罗汉。那么这个出国的阶位是最高贵的，因为这是圣位啊，圣位。嗯，那么而且经里面有比方说，这个证出国啊，就好像一棵大树啊，连根拔起啊。连根拔起之后，纵然没有太阳晒它，它已经没有在地底下吸收这个营养啊啊，那么自然而然这个树叶就会落掉，就坏掉，那么自然它就有枯死啊，所以它证出果之后，任运能够证到二三四果，这是一定的道理。那么如果他大寿的根已经拔起来了，还受不了沙毗迦罗先梵天咒，这成什么话呀？这太不像话了，这就是对于声闻法外行啊，才会发生这种的错误的见解，所以这个问题是相当相当严重的。因此人家就对于出国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啊，反正他还抵不过这个沙毗迦罗先梵天咒啊。如果按照正规的出国来说，假如那个时候他已真正出国了，摩登仙你去迷吧，迷他没关系的，反正他不会犯邪淫呐。因为出国圣者绝对不会犯邪淫，他绝对不会伤害生命，伤害生命犯邪淫这个事情他一定不会做到的，而且他根本就不动了，摩登伽纵然是迷到他也没有用，等于废物，等于是找到一个好像洋娃娃一样啊，没有作用啊，他如果你懂得真正懂得声闻法。不会发生这个问题，不会发生这个问题。而且你就是这样说，我也不会相信。我知道声闻法里面，出国是很尊贵的啊，出国是他出国耕地，重犁四寸。出国甚至他去种田耕地的时候，他犁田呢，那虫都要离开他的犁田的这个工具四寸，他一定不会碰到这个生命，不会伤害生命，不会误杀。不要说是故杀了，也不会误杀，那么他不会犯邪淫，不会误杀，那么摩登伽纵然迷到他有什么用啊？等于废物嘛，等于洋娃娃拿来玩了、啊，没有什么意思嘛。所以呀、啊，那个时候必定是个凡夫，那么为什么说他见佛出家的时候得法眼镜，那又怎么说呢？得法眼镜，我的看法认为啊，他是得四不坏性，四不坏性。对佛、法、僧、佛智的戒这四种，他已经得到不坏之性，所以他当时遭摩登伽难的时候，他已经有四不坏性，所以他有持戒的能力，用持戒的功夫来控制住他的心理啊。所以经里面说，那是已经是千钧一发的情况。假如他是个声闻出国见道的话，佛不必理他，反正没有问题了，不会出问题了，他不会出轨嘛，因为出国圣者一定不会犯邪淫，不会有这个事情。那么因此之故，他那个时候必定是个凡夫啊，不救不行啊，他只是靠他持戒的力量，对三宝的尊敬，三宝的信心，对持戒的力量，他用持戒的精神控制住他的心理啊。所以才说是心清净故尚未伦理啊，经文里面说他因为心地清净啊，他能把持住他的这个持戒的心，所以当时不至于遭到破坏。那么这由此就可以知道，我们中国人修学佛法呀，劣等 超越啊，没有按照次第来，那么一下子就研究大乘佛法，对声闻法不懂，对声闻法不懂就发生这个错误啊。你不相信，你看楞严经的注解有好多都说他在一开始就已经是出国了啊，那么这样子对于声闻法的这个出国完全不能配合，不能配合啊。所以佛法不是这个样子，他这个出国是非常高尚的啊，这个见道啊，一旦见惑断了，邪绝对不能入，绝对动不了他。不要等到见到啊，就是他已经在四家行的忍位，他这个功夫就抵得过他了啊，何况是正出国呢？所以这就是对于声闻法没有真正了解，不彻底了解的这个明证啊。那么因此如果修学佛法，你就是行不得道，对于声闻法没有真正的了解，会发生这种情形啊。那么我奉劝所有研究楞严经的人啊，必定要把这种错误的见解把它铲掉，要铲掉，要去掉啊。三卷楞严经那个时候啊，阿难还没有说这个妙赞总持不动尊的句诵之前啊，七大缘由没有说完之前，他是个凡夫，完全是凡夫。而且经文里面阿难自己就说了他一向认为佛会给他三脉呀，因为他的哥哥就是佛嘛，我的哥哥已经成佛了，他成佛他的三脉给我一点点就可以了，我何必修啊？他就跟着佛出家，托钵吃饭生活，那么将来佛的三脉给他一点，他就够了，他不必修啊，他老是因为佛会给我三脉，他只不肯修行，就是多闻第一，他不修行。那么他自己在西方破网之后他说了这个话，就可见他没有修，没有修怎么证出国啊？出国不修怎么认得啊？出国最要靠修行，不修行绝对没有办法证出国。那么前面的三智量四加行暖灵人是第一，这都是要修行，不修行是没有办法凭空得来的，没有空降的啊。那么您明白这个道理呀，就对于这个佛法呀得到真实的了解，才不会发生这个错误啊。假如你看楞严经的注解发现有在前三卷有说他证出国的，这是错误啊，你不要把它当真了，那就麻烦了啊。那么这个声闻的这个出国就变成没有价值了。我对这一点呢很敏感，我很反对这种说法，所以我碰到有机会我就要说啊，得罪人我也不怕，因为我是个骨头很硬的啊，刚讲哈干硬的刚讲，刚讲，所以有这个哈干硬的刚讲我就不怕，我就是按照佛法，佛经里面怎么说我就根据正法按照圣言量来做标准，那么听不听由你啊，信不信也由你啊，那么我一定是这样说，信不信由你，听不听由你，就是如此啊。这个是对于声闻法要如实而知的说明啊。那么声闻之后啊，经文里面有独觉里面包含缘觉，印度话比兹迦罗翻成中国话本来就有两种意义，一个是缘觉，一个是独觉，独是独自觉悟啊，独觉本来是出在无佛之世，世间没有佛，他过去曾修过声闻缘觉等这个佛说的法，他曾要过功夫，按照教理的说明啊，正阿罗汉国声闻人最立根三生，最顿根六十劫，三生六十劫，要证阿罗汉国最立根的要修三生啊。那么如果你前两生有修的话，今生修就证阿罗汉国了，那是最立根的。最顿根的要六十劫，这个世界成住坏空六十遍，这么长的时间来修持才能证到阿罗汉国，这是最顿根啊。不晓得顿到什么样子我们不得而知了。那么假如不是最顿的，处中而说三三未必证，不一定要到六十劫那么中间的期间那就不一定了这是声闻。缘觉啊，按照经里面的说明啊，最立根四生， 四身，修四身才能证比支佛国啊。罪顿根有一百阶啊。那么因此这故证声闻证比支佛国，独觉证比支佛国啊，他也要经过好几生的修行啊。所以如果他前三生曾在佛前有佛法的地方修过啊，这个无明灭者行灭的这个声闻法啊，这个比支佛的方法就是法灭门，但是当时没有证，到了第四生要证国的时候，他出现在世间呢，可是世间没有佛，世间没有佛，那么他自己还是因为由过去生连续几生连着几生的修行啊，他这个习气还在，纵然生在没有佛法的地方，他自己也会惯世间的无常啊，而得到正果啊、那么所谓秋瓜黄叶落，春度百花开，看到世间的无常变化，那么由此有的时候他会突然之间开悟啊，开悟之后就证到比支佛国了。这个叫做独觉，这个叫做独觉，他独自觉悟啊、没有听到佛说法，他独自觉悟啊、那么圆觉就是出现有佛之事啊、听到佛说的十二因缘啊、依法修行，无明灭者行灭啊、那么由此凡灭门修成呢、证到这个比支佛国，那个叫做圆觉。现在经里面所说的独觉啊、实际上他这个独觉里面就要包含啊、这个圆觉的啊、现在就顺着这个经文呢先来做解释啊、经文说以独觉如实之，独觉法如实之，独觉己如实之，独觉涅槃如实之，以菩这个独觉涅槃以实之为止啊、这就是独觉法，就是比支佛法了。如果越出现于无佛之事，就是独觉啊、假如出现于有佛之事，就是圆觉啊、那么对于这个圆觉独觉之法也要如实而知，知道流转门的十二因缘，知道法灭门的十二因缘，一一清楚明白，知道世间苦空无常啊、那么知道世间苦空无常，这就是独觉开悟的因缘啊、独觉法就是指的这个啊、流转门法灭门的十二因缘，跟知道世间苦空无常，这些都是属于独觉所修的法，都要如实而知。独觉己，独觉比较立根，不立分国，声闻有四双八倍，声闻人有三自量四加行外凡内凡，然后啊到出国见道啊，那么初二三四国呀，国之前有相，叫做四国四相，四国四相叫做四双八倍啊、就是四国四相，它有阶段啊、因为声闻人呢、啊、比较根性比较钝一点，那么他修正呢、啊、都有阶段，所以有四国四相。独觉比支佛不立分国，就是从开始修学到正国中间呢、啊、没有建立这个初二三国的分国啊、就是中间努力进修到证到比支佛国为止啊、所以他没有证到比支佛国之前，正在修行的时候还有烦恼啊、烦恼还会升起，那就是独觉己啊、这一点也要如实而知。独觉涅槃如实知，独觉修法灭门的十二因缘，或者是出现在无佛之事的独觉，秋观黄叶落，春度百花开啊，观察世间无常苦空而证国。这个所证的涅槃啊，跟声闻人证的真谛涅槃是相同的，证的果，证的果位灭谛的这个涅槃的这个境界啊，跟声闻人四果阿罗汉相同啊。有一点点不同的地方啊，就是声闻人直断见思惑，断正实，正确的正啊，实实实令的实啊，他直断正实，不断疑习啊，剩余的习气啊， 声闻人没有断，他只断了见或八十八十四或八十一品，证到四果阿罗汉，他的目的就达到了。圆觉人他除掉证到这个像阿罗汉一样的无学的果位之外，他还进一步啊，能够习气去掉一部分，没有完全，把习气去掉一部分啊。这个习气啊，就是说证实断了，这好像杯子里面装的东西已经倒掉了，可是里面的味道还存在，那就叫做习气，比方习气啊。那么声闻人就把证实见或八十八十思或八十一品整个断了，就好像杯子里面装的东西整个倒掉了啊。那么杯子的原来装的东西的那个习气啊，那个味道还存在，所以他声闻人的这原来的贪嗔痴的习气，虽然种子已经去掉了没有了，可是他的习气还在啊。他这个身体顺着他的习气，有的时候碰到因缘，他会无心而生极限瘾啊。那就是像大迦摄他听到这个大手紧搂罗王的琴声啊，他会跳舞这是他的习气，他无心啊，不是有心去做的。舍利佛嗔恨心很重啊，他纵然断烦恼了，生死了了，证阿罗汉果了，他那个嗔恨心的习气还会有一点点存在。有的时候啊，看起来好像他还在动嗔，实际上他已经没有这个烦恼种子。像这个毗陵切婆娑，他慢习很重啊，那么过恒河叫恒河身，叫小辟啊。那么这个是他的傲慢习气，但是呢实际上他的烦恼种子已经断了啊。那么像这个跋难陀的贪心的习气啊，他没有断烦恼之前，没有证果之前，他很贪，贪心很大，可是等到他证阿罗汉果之后啊，他那个贪心习气还是有一点，有的时候偶然会生极限瘾。这个就是证实断了，习气还在，等到他入涅槃了，这个身体灰身明智了火化之后那就没了，灰身明智了那么这个习气也根诸啊，有没有因缘生起现行了。那么他入灭之后啊，他就已经不再受身吗？那么他就在他的方便有余途的这个阿罗汉的境界里面呢，在哪里享受他的法乐。比之佛独觉圆觉，他不但是证实断掉了，见惑思惑都断了他连这个习气也已经去掉一部分，就好像这个杯子啊，东西倒出来了，他还洗了一点，洗了一两遍，但是没有洗干净啊，味道还有少少一点点，那就是独觉比较立根，比之佛比声闻人稍微立根一点，所以这是叫做独觉比之迦罗或者是出有佛时的圆觉。平常时啊说三圣佛法有三圣，菩萨是大圣声闻是小圣，那么比之佛叫做中圣那么有的时候声闻圆觉叫做二圣就是都是属于声闻缘觉的这一类的根性，又叫做声闻缘觉的两种圣人两种修法的这个二圣的根性那么有的时候把缘觉合并在声闻里面，对大圣说叫做大小二圣那么连缘觉也叫做小圣但是啊，释迦牟尼佛是直立声闻，没有另外建立圆觉的僧团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他的僧团呢、只有声闻僧团，像舍利弗、目犍连等这些比丘众，他只有声闻的僧团，但是他并没有另外建立比之佛的、比之迦罗的僧团。实际上按照经论 的说明啊，像摩诃迦摄是已经是属于比之佛的这一类的根性的那么菩萨道对于这些都要一一如实而知那么最后就是菩萨法经文说与菩萨如实知，菩萨法如实知，菩萨集如实知， 菩萨涅槃如实知，对这个菩萨这些法也要一一如实知，这是大乘佛法了啊。在中国佛教里面，菩萨道比较盛行，一般人都知道这个菩萨啊，就菩提萨多，简称菩萨，翻成中国话就是觉有情啊，有自觉觉他，哎，行菩萨道要成佛，这个菩萨应当怎么做，他的人他的法都要好好的去学习，如实而知。菩萨法就是六度万性啊，四摄六度万性，一切菩萨应当修学的法通通都包含在里面，都要如实而知，如思想的事实而知，如理性的事实而知。菩萨即如实知，菩萨没有断烦恼之前照样有烦恼，就是断了一部分的烦恼还有一部分烦恼，所以有菩萨即，这个也要如实而知啊。所谓信住形象地啊，或者是别教原教啊，一一要善加分别啊。菩萨涅槃如实知，菩萨的正果境界从分正到满正啊。例如说啊，初破分破无明分正法身啊，那么所证的法身就是涅槃了，那是分正，到了究竟佛国才是满正啊。那么菩萨所证的涅槃，一一也要如实而知啊，上面是分别这个应当要如实知的这个事项，下面是解释这个如实知的意义啊。经文说缘何知先真问，要怎么样子知道这上面所说的这些法呢啊，是要随相而知呢，还是要无相而知呢？菩萨道如果随相而知，那跟凡夫小乘没有两样啊。如果是无相而知，无相本来无知，又何必去分辨呢啊，所以要怎么样子知道这些法啊。接下去就解释说，知从业报诸因因缘之所造作啊，要知道在四相上的一切都是从众生起或造业受果报啊，在行愿的诸行动作因缘里面，清音助缘所有造作的一切啊，凡夫由此获业苦轮转不息，二圣由此断惑正真啊，那么由此啊就入于灭地涅槃啊。那么菩萨道啊，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一方面自断烦恼，一方面度化众生，这些造作也是不停的在做，事相上是如此。那么越理的知道呢，在事相的诸法，经文说一切虚假空无有实啊，要知道事相上的那些一切法呀，都是虚妄不实的，没有实体可得，都是当体即空啊，它没有实体可得的，一切事项都是如此啊。那么一切法我不可得，非我无我了，没有我可得啊。一切法都不坚固，没有一样坚固的啊。那么就是出世间法亦复如此，所以大品般若经里面说，设有一法过于涅槃，我亦说为如幻如化。有法过涅槃，超过涅槃，我上节又说它如幻如化，那么涅槃一样也是如幻如化啊。那么无有少法可得成立，没有一点点可以建立起来的法，一切法以空无自性啊，越理一方面看，一切都是如幻如化，都没有实体啊。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说呢？欲令众生知其实性，广为宣说啊，为了要使令众生知道诸法的实在体性、实在的现象啊，所以详细为众生说啊。为说何等啊？说些什么呢？说诸法不可坏，对众生说，一切法啊，既然无形无相无实可得，那有什么法可以破坏的？没有实体就啊，没有可坏的这个情况了啊。那么什么法不可坏？ 何等法不可坏呀？什么法不可坏？接下去说，把前面这所说的法通通认为不可坏，所以说色不可坏，受想行识不可坏，无明不可坏，这些有相的东西，色为什么不可坏呀？现在应当要明白呀，它是越性讲，越理讲，理是不可坏的。色的性可坏吗？色的性不可坏，地水火风性，无论在什么地方，它这个性是周遍的，不可坏，所以越性说越理说不可坏，受想行识越理说也是不可坏，无明根本没有实性啊，所以永嘉大师说，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无明没有实性，哪里有可坏啊？既然无明实性当体就是佛性，那么无明当体也是不可坏的法，声闻法、独觉法、菩萨法不可坏，这个可以知道了，声闻所证的涅槃，如如不动，圆觉亦复如是，菩萨不住生死不住涅槃，这些法当体本来如是，约信讲一切不可坏，为什么说这些法都不可坏呢？何以故？再反真问说，为什么说它不可坏？因为一切法无作，无作者无言说，无处所，不生不起，不愚不取，无动转，无作用，因为一切法本来如是，这个都是越理越它的性体讲，因为一切法当体本来就是如此，没有去造作的人，没有造作的，也没有造作的人，无作是没有造作，无作者是没有人去造作他。无言说，凡是用言说讲得出来的都不是真的，法的实性不可说，所以无言说。无处所，他无处不变，又没有一法可得，无处所。他本来当体不生不灭，所以不生不起，就是有生才有起，不生就不起的，不愚不取，也不是说我这个东西我可以给你，因为本来如是，不能愚，也不必取，也没有可取的，因为没有实体，哪有一法可取呀？如此明白这些道理之后，一切法当体如如不动，无动转，一切法的法性如是，本来当体即是，如如不动，无动转，无作用，这都是约性体讲啊，它不是有另外什么特殊的作用的，都是随众生的因缘而假现的。那么事相上看取一法都有它的作用，实体上是作用都不可得，所以称它叫做无作用。菩萨成就如是等无量慧藏，以少方便了一切法，自然明达，不由他物。说明这个正明白上面的这些会藏的道理之后的这个殊胜功用啊，菩萨如果能够成就如是上文所说的这一切法，等于没有说到的无量无边的智慧般若之藏，用少少的权巧方便就能了知一切万法，自然明白而通达，不必靠别人来帮助啊，不由他物，他指别人呐，自己就是无私自悟，自己可以当下证悟啊。此慧无尽藏有十种不可尽故，这个慧无尽藏，这个第七个这个慧无尽藏的慧藏，它有十种不可尽啊，十种无穷无尽的道理存在，所以叫做无尽藏啊。这十种不可尽，所以说为无尽。何等为十是哪十种啊？所谓多闻善巧不可尽故，有多闻善巧通达一切法，无穷无尽啊。亲近善知识不可尽故啊，有多闻故，必定要亲近善知识，那么亲近善知识之法也是无穷无尽，所以不可尽。善分别句义不可尽故，对经的道理文字一句一句它的意义善加分别，无穷无尽啊。肉身法界不可尽故，一真法界之理至为深奥， 如果能深入无穷无尽的庙里，都在里面。以一位之庄严不可禁锢，一位就是一时相应啊，以一法通一切法啊，来庄严诸法的法体不可禁锢啊，即一切佛的心啊，心无疲倦不可禁锢，努力进修啊，为了要求证无量福的啊，这个心也是无穷无尽。入一切陀罗尼门不可禁锢，陀罗尼就是总持啊，这个在第九地有详细说明。能分别一切众生语言音声不可禁锢，善能分别众生的语言声音，由此无穷无尽都能分别。能断一切众生疑惑不可禁锢，能断众生疑不无穷无尽。为一切众生现一切佛神力教化调伏，令修行不断不可禁锢。为了度化众生，现佛的神通伟力教化调伏众生，这个修行法门也不可断绝，也无穷无尽，所以呀、叫做无尽藏，具备上面十种道理，所以叫做十种无尽藏的会无尽藏，十种无尽是为十是为菩萨摩诃萨第七会藏这就是总结上文，这第七会藏的道理住此藏者的无尽智慧，普能开悟一切众生，能够安住在这个无尽藏中啊，他得到无尽无量的智慧，普能开导一切众生，使他证悟到这个无尽藏的妙理。那么这就是第七会藏本来内容的道理很多总想啊以一次消文清楚比较好，分两次那么说的太多了，也许会厌烦那么就十藏把第七的会藏讲完，第八念藏以下我们留下次再讲